早晨我们继续要读马太福音，我们上两个礼拜讲到神的爱，讲到爱是从神来的，这些信息对于我们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今天早晨唱的诗歌也是讲你这不肯放我的爱。我最近在读一些卫斯理的传记，就知道他那个时候传福音，那时候侍奉最有效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把神的爱作为一切侍奉推动的力量，所以他们因着神的爱愿意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愿意走在舍己的路上，愿意让我们个人的损失成为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也因为这样他们在主的面前蒙了他的纪念。所以这些事情对我们非常有意义。我们从以往弟兄姊妹们他们上前一个世前好多年以前他们所有的经历，能够叫我们更多认识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也是一个重要的复兴的因素。卫斯理他自己称他做一本书的人 Humus Uni Libria，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只认识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以后就成了一个一本书的人，这个我们应当知道。所以他对于圣经的尊重，只要圣经上有的命令他就遵守，只要圣经上讲的他就不违背，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大的一些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语高举。那么我们教会在按照次序讲马太福音，如果大家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降生，今天是九月第二个礼拜了。我们从去年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开始就讲马太福音，陆陆续续断断续续的讲，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还多了啊，但是只讲了三章半。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第四章。我们以前讲到耶稣基督他降生来做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在最前几个礼拜里面我们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在他公开侍奉以前一个重要的过程，一个重要的步骤，或者说这应该说两件事情。一方面他是在约旦河里受浸，第二方面他就是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假如今天要我继续把这个约翰马太福音第四章捡起来重新再讲试探，我们还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习。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试探，耶稣基督受试探他怎样胜过试探，那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还是有很多实用的价值。圣经是一本实用的书，当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他就发出亮光，发出我们的真实，他发出真实来，他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主最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不过当然我们已经讲了不少次关于试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接下去讲到耶稣基督他经过试探，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就开始了公开的侍奉。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试试看从12节读到25节。不过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读那么多圣经不一定就能讲完那么多，所以大家弟兄姊妹请忍耐。我们读的时候呢，为了了解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过事，我们要读12节到25节，请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2节一起来，请。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就左边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这段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刚刚开始起来出来侍奉的时候，他被显明在世人的面前，人看见他尽了一个特别的功用和职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首先应验一节圣经，又说他的工作是如何如何。在这些两段圣经中间插下了一个插下了一段话，就是从18节到22节，这里讲到一个个人工作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呼召了四个门徒。所以这里我们如果把这段圣经放在一边，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出来之后，他满足了一个很大的需要，叫人看见他是神所立的那个基督，就是弥赛亚。而这里我们如果又把这几个门徒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工作不仅是公开的众人面前许多人面前的工作，他更要紧的一部分，或者说以后构成他侍奉的一个核心的，就是他在少数人身上做工。换句话说，他得到了一些人作为他的门徒。耶稣基督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工作的永恒性，因此他没有把所有的工作建立在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上。虽然我们知道基督教所有一切的真理都在耶稣这个人身上，耶稣在做工的时候却拣选人，使人和他一起同工，并且借着这个同工的关系训练了门徒，叫他们以后能接续他的职事。所以这里有很丰富的意思，有很重要的意思，要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原则，并且我们从这些工作的原则中间，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学习。今天教会的力量，教会属灵的生命的传递，教会信息的传递，也在圣灵的管理中间，按着一些基本属灵的原则在这里一直往前去。耶稣基督福音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我想教会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有许多的领会，知道圣经的工作，知道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带领他的教会往前。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基督在开始侍奉的时候，在他开始出来之前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受试探。受浸讲到他向着神的全然顺服，他向着神，向着父神，没有一点点自己的保留，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意思，因此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今天我们讲到这方面真理，现在的教会许多时候在这方面非常的软弱，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活目的是归给神，全然归给神的。我刚刚提到约翰卫斯理，在那个时代他的工作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他所讲的圣洁的生活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还需要被提醒的。他讲的圣洁的生活就是无罪的生活，就是一个完全的生活。当然今天如果我们讲卫斯理的信息，讲卫斯理的真理，我们有很多可讲的，可今天我们暂时还是回到马太福音这里说，耶稣这个人却真正的是一个完全归神的代表。所以在这里他受浸的意义不仅仅是今天我们了解的受浸好像在罪上面死，在耶稣基督生命上复活，这里在耶稣的身上受浸的实质可以说显明的再没有透彻，再透彻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之前开始公开侍奉之前一个必要的过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受浸是我们信主的开始，但是受浸实在也是侍奉的开始。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当了解罗马书第六章所说受浸的意思。我们今天受浸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并且在死的形状上面与他联合，然后从死里出来，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弟兄姊妹们，如果按照侍奉的条件来讲，每一个受浸归给神的人都应当是侍奉神的人，他们不仅是有资格来侍奉神，也有义务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信息太软弱了，我们为了加添教会的人数，我们说你快来受浸，受浸的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其实是有相当的折扣的。你不仅是教会的一份子，你乃是基督耶稣身上的一个肢体，你不仅是一个肢体，你还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们，因为保罗说在我们身上天天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他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受浸的人不仅他得到了做基督徒的权利，做神儿女的权利，他并且得到了一个侍奉神的权利。这是耶稣基督受浸所表明给我们看见的。 今天我们若是要刚强，要是教会刚强，就每一个人必须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圣经的标准。耶稣基督既然受尽，他全然向世界死了，以后他能够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当然我们是软弱，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受尽还不完全，好像受尽了，世界还有很多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还要经过奉献的手续，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神。其实你看耶稣基督受尽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了。今天我们如果救恩传得完全，我们真理是完全的，受尽就够了。可惜实际上情形不是这样，所以好多时候教会要讲奉献的道，讲了罗马书第六章还不够，还要讲罗马书第十二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这个属灵的意思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是完全的，因为他就是为我们的缘故成了那个被杀献祭的羔羊。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浸，就表明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献上给神了。所以今天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说了那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并且也可以说在那是全身的燔祭。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这个要求。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侍奉的条件是什么？是受浸。今天我们应该每一个信主的人受浸的结果应当叫我们侍奉神，因为我们应当见证这个世界上的王在我们身上毫无所有，而且因为我们献上归给神，我们受浸了，罪在我们身上再不能掌权。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约翰卫斯理他所传的信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那个时候根正教所传的马丁路德加尔文之后，他们没有多久，约翰卫斯理离他们两百年不到，而他所传的信息，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根基说因信称义，我们重生得救不是因为别的缘故，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耶稣基督说我们罪得的赦免，我们就得了赦免。前天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有一弟兄，他里面没有平安，但是我们告诉他耶稣基督的话这样说，约翰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主耶稣，你说成了就是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宣告救恩成了，因此我们相信救恩已经完成了。这是基督教一个特点，因信而称义。你知道卫斯理的工作，他不仅说因信称义，他说因信成了圣洁，不仅因信叫我称义，在神的面前再不能定罪。并且卫斯理他有信心到一个地步，他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能够支取耶稣基督的公义，支取耶稣基督的圣洁，也是因为信心的缘故，不是靠我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是很特别的一个要求，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也相信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在我们身上。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信心里面得着的。我们生命不长进是因为信心的度量不够，只看见说我的罪得到的赦免，没有看见说耶稣基督的公义就是我的公义，而且我能靠这个公义过公义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受浸以后他开始侍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在这些事情上面叫我们看见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当在受浸一次受浸的结果叫我们能够支取所有救恩的好处。我们不需要过一个软弱的生活，我们不需要每天安泰说，哎呀，我今天又活在世界里面，又活在犯罪的思想里面，我如果知道耶稣基督救恩，我在信心里面宣告他的得胜，我就能支取这些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胜过试探，怎么胜过试探的？他就是在信心里面得胜，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说过我们得胜的秘诀是因为我们清楚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身上永远有效，完全有效。世界退我后面，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抵挡神的，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意义跟受试探其实也是一样的，受浸之后才有力量胜过试探。而耶稣基督出来侍奉，真是在鬼魔的面前证明了这个人里面除了神之外毫无所有，没有一件事情撒旦能够抓得到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他的软弱撒旦可以攻击的，没有一件事情撒旦可以在那里威吓利诱的。撒旦的工作说，你若向我一拜，这天下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 但是耶稣基督在对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单字，因为单要侍奉他，单敬拜主，就没有任何其他事物的地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救恩的伟大，这是耶稣基督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救主，并且要求我们能够全心服侍他的原因。弟兄姊妹，这从这里就开始来到耶稣基督公开执事的侍奉。当然在受过试探那段经文之后，我们看见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服侍他。马可福音更加说他蛮有能力，路加福音说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开始了公开的侍奉。这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在这个中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把它浓缩到一件事情上面，耶稣受了试探之后就开始了公开的侍奉。那么这里如果你要考据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可以清楚知道的，因为约翰下监的时间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比较更清楚。圣经里很多讲的地方，很多没有讲的地方，没有讲的也有它的意义，讲的也有它的意义。讲的话呢，叫我们知道时间的先后次序，不讲的时候叫我们看见那个属灵事情的连贯。所以我们说耶稣受了禁，受了试探之后，他就该开始了公开的侍奉。约翰下监不过是一个时间的坐标而已，让我们晓得。你看这里放了很多的笔墨在解释他在哪里侍奉。这里他说约翰下了监，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弟兄姊妹们，约旦河在哪里啊？约旦河是不是耶路撒冷啊？当然约旦河很长啊，当中还有一个加利利海，所以这里讲约旦河到底是什么地方呢？约旦河，他说从约旦河退到别的地方去。如果你看圣经，至少约旦河还有一个地方失禁的，就是埃嫩那个地方。但这里呢，约翰福音所提的，马太福音没有提，就告诉我们他退到加利利去。那么加利利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了很多，聚会也聚了很多，知道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啊。但是为了有些人不知道加利利是哪里，我还请大家看看地图。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注意到圣经背后都附了地图的。为什么要附地图？要我们知道当时的地理位置，从这些地缘的关系中间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价值。大家如果看见地图，你就知道加利利是在北面的地方，而犹太耶路撒冷是在南面的地方，中间隔着一个撒玛利亚。弟兄姊妹知道吧？北面是加利利，南面是犹太，中间是撒玛利亚。你知道这个犹太人灭国之后，犹太人灭国之后，北方就有许多外邦人搬进去住了，这就是撒玛利亚。因为在列王记里面我们读到这些事情，当犹太被灭之后，撒玛利亚就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了，有许多外邦人混杂在中间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地图，看圣经的地图，还不止一个地图，要好多地图。同样犹太国，同样在耶路撒冷，或者说在这个犹太这些地方，但是有好多的地图。有些地图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的地图，有些说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分地出地图，又有些说大卫作王的时候犹大跟以色列国两个南北两国的地图。为什么讲这些情形？因为这里面有时间的地变，时间的变迁。拿弗他利、西布伦本来不是靠海的，他如果靠海是靠加利利海，不是靠那个大海的。但这里为什么说沿海的路外邦人的地方呢？因为加利利这个地方，撒玛利亚已经是一半混杂的民了，加利利更加是外邦人所践踏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一件事情，犹太人灭国之后，这个犹太的地方，犹太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战争区。每一次打仗的时候，中东这个地方犹太地就被敌人蹂躏，被许多外邦人践踏，走来走去，跑来跑去，这是一个战场。多少次叙利亚，多少次亚述，多少次埃及，甚至最后到了罗马，在那里打仗。所以加利利这个地方实在来讲不能算是犹太人的地方了。犹太人恢复以后 从尼希米记给我们看见，从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他们真正回去的地方只有在耶路撒冷跟犹太这个小块地方，甚至犹太有多大的这个管理权都不一定。尤其在北方的国家，撒玛利亚的地方，就是从前以色列的地方，跟加利利，从前以色列在希伯伦在拿弗他利的地方，都已经是外邦人的地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圣经里讲的简单几句话，退到加利利去，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还是加利利，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为什么圣经这么仔细解释？如果你是犹太人就会有感觉，如果你是犹太人就会懂得耶稣基督在这里侍奉他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当犹太人讲到加利利的时候，是蛮荒，是没有文化的地方，没有犹太教文化的地方，就好像今天我们讲中国的版图这么大，讲青海，讲西藏这些地方，对不起，这里有没有青海省人或者西藏来的我不晓得哈。就好像我们讲新疆一样，刚才我们弟兄提到去新疆那里传福音，弟兄姊妹们，当圣经里面提到加利利的时候，就好像中国人想到新疆的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不是一个人人愿去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想到西藏，想到青海，想到那些边远的地方，不是我们一般人要去的地方。尤其是这一位要来做弥赛亚的耶稣，他怎么会到加利利去呢？但是很稀奇，圣经说他公开宣扬福音，公开执事的是加利利这个地方。也许你说耶路撒冷没有那么，犹太人没有那么大，犹太地方不过像比台湾大一点而已，跟福建还可能小一点，是，就说福建吧。如果你是福建人，他没有在福州传福音啊，他也没有在马尾传福音啊，他大概跑到鼓浪屿去传福音，你懂意思吗？如果你拿小一点省份来比，如果你是江苏人，他可能是很远边远的地方，不是南京，不是上海这些大城啊，可能南通比南通还要小，根本叫不出来名字的地方。耶稣去传福音的地方非常小，加利利，并且不被人看重的。所以后来他的弟兄也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不到耶路撒冷去的，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到北京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不一样的意思啊！你看做什么民族运动革命都要往北京跑，为什么？那里人多，政治的中心，一看就知道了，大家出名了。但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在加利利，不在耶路撒冷，很奇怪。这有什么意思？有很多的意思。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方法不是叫人看见他的高大，因为他纪念神的工作是为了全人类。在那些犹太人的地方，如果他一开始就在犹太传福音，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犹太人会认为这是弥赛亚，是犹太人君王。不错，他是，但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君王，他更是全世界的救主。所以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不仅是大卫的儿子，因信称义的祝福要借着圣灵分给所有的外邦人。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你看这里应验了旧约经上的话，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他说希伯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如果你读旧约读以赛亚书，就会发现希伯伦和拿弗他利这些地从前受藐视。你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有那几个字，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以赛亚书说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受藐视。我已经解释了，因为他在外邦人的践踏之下，犹太人看这些地方看不起，好像我们看边远来的同胞们一样看不起的。假如你在台湾，他可能是花莲来的人，可能比花莲还要远，可能是俄兰比来的人，所以你觉得他根本是不是真正的有文化的人，或者更远一点从绿岛来的吧。这些观念在犹太人中间一样，所以说希伯伦拿弗他利是被藐视的地方。但是耶稣竟然到那里去传道，我读到这里觉得很稀奇，读到这里觉得很稀奇，耶稣竟然到那些边荒之地最没有人去的地方开始他的侍奉。而且这里如果你跳过这里十二节到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的话，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哪里？弟兄姊妹，读读你的圣经，传遍了哪里？二十四节，你读读看，传遍了哪里？ 耶稣基督名声传遍哪里？叙利亚，不是犹大。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叙利亚的人听见了，犹太人没有听见，许多的犹太人还没有听见。真正因为叙利亚人听见了，犹太人才宝贝在他们中间竟然出了一位这样有能力的人。耶稣基督的工作当然很多，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他还传天国的福音，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叙利亚在哪里？叙利亚在北面，在加利利以外，真正是外邦人的地方了。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去加利利传福音，他的使命是达到了，他真正的是在外邦人中间得了名声。很稀奇一件事情，他没有先到耶路撒冷去，他没有先在犹大地传福音，他却选择去加利利。因为我们的主，一方面他是全世界的救主，二方面他走的路叫做十字架的路，叫做卑微的路，不愿意人看见他的高大，反而愿意看见他的降卑，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很多特别的想法。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天然人的观念在这里站不住。我们天然人就是说，要做大工，要找人多的地方，要怎么样特别去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却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下功夫，他只知道他的使命是为了全世界的福音。这里圣经的应验，以赛亚书对我来讲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说，眼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圣经在以赛亚旧约的时候说，那个在黑暗里行走的百姓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什么叫坐在死荫里啊？旧约里你会看见是走，到新约里是坐着。为什么在旧约里的时候还可以走一走，在新约里走都走不动，坐下来了，真正在黑暗中间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旧约和新约中间差不多500年，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差了500年。在有以赛亚书说，在黑暗里行走的百姓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到了马太福音说，那坐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黑暗，只有越来越败坏。昨天有一位李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什么？当然我今天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也想到他讲的话到底有没有意思。李牧师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就是告诉我说，弟兄，要为着美国祷告，让美国更多的经济不景气。我说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等到不景气了，人的心才会回转归向神。他有道理。你看每一个世代中间都是这样，人逼到没有路走了，开始寻求神。今天早上我也看见一篇报纸上一个报道，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从前是放荡不羁，而且吸毒什么的，她只有一样谋生的技能，就是打弹子。吸毒已经没有办法了，已经堕落到没有办法了。但她说有一天她在20岁的时候，她就祷告神，她那时候已经做了未婚的妈妈了。神遇见她，有人几个礼拜之后就带她去做礼拜，她就信主了。信主以后他生活改变了，但是他高中都没有毕业，他怎么维生法？有一天主对他说话，因为他很喜欢读圣经，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书有一段话说，我要差遣你，不是到你言语不明白难懂的人民中间去，就是到你以色列人中间去。所以他就又回到担子房去，他回到担子房，一方面参加各种比赛都赢了，另外一方面他在那里传扬福音。他说他打弹子的时候穿着长衣服，规规矩矩漂亮衣服，在那里高级女士在那里打弹子，不像这小流氓的样子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福音。这是什么？这是神差遣人做工。这是什么？这是神借着他的旨意把外邦人领回来，坐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有好多人就这样因为信主了，他说他在打担子，他照顾十几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小牧人，是一个小牧师。我读到这件信息觉得很新鲜的， 神的确做这样奇妙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向来做这样的事情，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光。所以这里讲的情形，从那时候耶稣开始传奇到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不要看这短短两句话，而且这两句话好像是使徒约翰传道，圣经里也这样记载的，使徒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基督也传一样的话。但弟兄姊妹们，当我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里面跳跃起来。为什么？耶稣说天国近了，这里讲了紧迫性，天国已经近了，很靠近了，马上就要来了，时间在神的手里。另外一方面他说你们应当悔改，要有行动。今天我们的难处，好多人听福音而没有行动，不能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回转归向神，像刚才我讲这个姊妹一样，担子房里姊妹一样，她不行了，她实在没有路了，她走到再不能往前了，再往前实在是死路一条，而且她已经走在这个死路里面了。神将她回转归向他，这就是悔改的意义。当他回转过来归向神的时候，他面向着神，和神进入交通，神带领他，神祝福他，神引导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经历。因为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神的国都近了。天国近了，说到时间的紧迫性，你们应当悔改，说到我们必须有行动来回应神对于我们个人情形所做的宣判。我们如果不知道悔改的话，我们只有向着灭亡的路上直奔。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耶稣所做的工作，他宣传天国的道理很简单，一个是紧迫性、必然性，天国一定要降临，而且他要求人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们，好些时候我们还落在自己的筹算里面，有些人还没有觉得他应该退休了，还要赚满100万呢，好些人还没有觉得他人生的方向还可以固定呢，还在东试西试，东奔西找，要希望找到一个真正叫他快乐满足的事。弟兄姊妹们，时间不多了。我今年有感触，因为我今年50岁，叫做半百之年，一个人只能活100岁，所以就百年之后就死了的意思。我已经过了一半了，假如我今年不知道我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我昨天还跟我太太在讲，我好像做梦一样，主竟然呼召我侍奉他。我回想起来，好像做梦一样，主竟然叫我侍奉他。如果我今天不再侍奉神，我到底要做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受尽都应当侍奉神呢。当然，神特别呼召我，叫我离开工作，离开职业。我可以这样说：假如你的心不侍奉神，你是把副业当作职业，你的心如果侍奉神，那个才是你的正业。所以很多人今天是不务正业，你晓得吗？好多人因为不知道正业是什么，所以他不能务正业。我前两天听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讲，他说我们有个朋友打发到 Houston 去做生意，但是不是做生意，去公司里上班，但是公司解雇了他，就出来侍奉神了。我哎，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想也许神的确给他呼召，借着职业的解雇叫他懂得出来侍奉神的重要。他说现在倒也不错，教会长得很快，好几百人了。哎，很稀奇。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到底我们地上职业是什么？士农工商哪一行是你的职业？我告诉你，都是副业，侍奉神才是正业。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所以他脚不停蹄，马到处在走，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他传福音有果效，并且他神迹奇事，这里你看多少人把他们的病人带来，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礼拜我们读经聚会，弟兄姊妹们研究一个题目：神迹的意义是什么？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神迹是证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职分，证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
证明他就是神所在预言中间宣告的，你们怎么认出他来？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以后约翰下在监中，他的信心受了试验，他就打发门徒去问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知道约翰问的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去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什么看见，瘸子怎么样行走，长大麻风怎么样得洁净。他说，凡不因着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基督宣告他自己是弥赛亚，就用这几句话来证明，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迹最大的意义，头一个是什么？是证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职分。今天我们弄错了，好些人蜂拥，一有人一病赶鬼就都去了，没有病的去看看什么？看热闹。如果你早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你还去看什么热闹？你应当好好侍奉他。我最不赞成去看热闹医病去的。如果你有一个病人，你带去还可以说得过去，你希望在那里遇见耶稣基督拯救。但是我告诉你，好多医病的人不是像耶稣一样100%都能医治的。这里说那里去的人都得了医治，他就治好了他们，所有去人都治好了。为什么？只有弥赛亚有权柄，所有病人都可以医治。我今天不太明白，神医中间还有分科的，有些人专医内脏，有些人专医长短脚，我不懂。有些人专医耳聋，我不懂。我以为耶稣是全科医生，什么都会治，我不懂。你说他们是不是出于神？我不敢说不是，但是至少他们不是弥赛亚。因为只有弥赛亚有像耶稣基督所显明的，在圣经里讲的那些医病的权柄。我相信神的医治，但是我相信医治我的是耶稣，不是圣灵。我敢这样说，是耶稣医治，耶稣借着他的灵接触我们，叫我们身体得医治。但医治的权柄在耶稣，不在圣灵。这里有很深的讲究，大家不要弄错。我不是反对圣灵，如果反对圣灵，我不敢站在讲台上面。但是今天许多医病的真理叫人无所适从。在这里最简单给我们看见，医病的能力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弥赛亚，他不是因为神，他是因为弥赛亚。这当中又有分别，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但是他医病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旧约中间启示弥赛亚的职分。旧约里面最早的是神自己做医治的工作，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耶稣说，我是耶和华，不是耶稣哈，神说我是耶和华拉法，中文圣经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但是在仔细的翻译，正确的翻译应该说，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因为耶和华就是医治，或者说耶和华医治者。旧约的是神医治，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神把医治的权柄给了弥赛亚。神的儿子来做救主的时候，他成了医治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跟新约的医治不一样。在这里你看，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在医治这件事情上面吸引了好些人来跟随他，但是耶稣基督工作不在这些人身上，他的工作在哪里？在那个四个门徒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第18节到22节这一段，我想弟兄姊妹已经很习惯，我们读经有些时候讲不完。但是我把这段圣经从12节到25节头尾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他一呼召门徒，而且是他重要的职事之一。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下礼拜我要讲这件事情。我们把头尾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得清楚，耶稣基督出来做工一个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叫人看见他是弥赛亚，是要叫人看见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权柄，为了要叫人的难处得以解决。他能够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长大麻风的洁净，这是外面的事情，所以他也能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人都是没有信心的，看见外面的神迹才知道那个凭信心那条路在哪里。当他病得了医治， 他里面懂得什么叫信心，因此他能够相信他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有一次，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瘫子之后，那些法利赛人就责难他，因为他的安息日治病。但主给他们挑战是直接命中他们要害的，是什么？他对他们说：“你们说哪一样容易呢？是病得的医治容易呢，还是罪得的赦免容易呢？”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当然是罪得的赦免更难了，对不对？但罪得的赦免谁看得见呢？病得的医治比罪得的赦免好像容易一点，对不对？但是病得的医治外面看得见，所以法利赛人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因为耶稣知道他们里面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医病的意义是什么？是叫人从信心里面看见神的赦免。我们罪得的赦免，这个信心的果效，为什么？因为看见人病得赦免，病得医治，看见那些有难处的人从他的痛苦里面出来，各样的病症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弥赛亚的指示。你说今天弥赛亚指示，弥赛亚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他今天不在地上，他还能做这样事吗？刚才我说过，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也相信神医治的主权。根据弥赛亚的指示，今天他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给了神的儿女。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权柄奉主的名病得医治，但是这个权柄在神的手里，如果耶稣基督不医治，我们不能强求。因此我们的信心是完整的，我们不仅相信神能医治，我们也相信神有权柄，神能够决定我们应不应当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我们经过很大的圈子回头，我们也知道也经历神的能力，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医治的权柄绝对是仅仅为了弥赛亚的。在这里耶稣基督证明他弥赛亚的职分，于是好多的人，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跟随呀，是往外邦人的加利利去的，往加利利去跟随他，因为耶稣在那里。你看以后耶稣所到之处，许多人跟随他，这是指着他在侍奉的时候，在尽职之时候，他被人高举、被人接受的那个时候，这些工作是耶稣初期的工作，他还没有在教导上面、在真理上面和犹太人和这个法利赛人出争执，和撒都该人起问题，很受欢迎的时候。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初期的侍奉。以后耶稣基督侍奉走上更艰难的路，因为人对他的权柄提出挑战，人对他的教训提出怀疑，不愿意再看，或者说闭着眼睛不看他医治的神迹。所以耶稣也不行什么神迹，但是他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当然今天我们不能把所有耶稣基督知识一口气讲完，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几件事情。弟兄姊妹已经知道我的毛病，常常我把很多的东西摊在各位面前，有些人说这里面讲了很多，我不记得他讲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也不记得我讲什么，你们不要难过哈，也不要觉得奇怪。有时候我讲完以后，我也忘记我讲了什么，因为当我讲的时候，我的确忘记我在讲什么。我注意到主给我感觉到底在哪一方面多讲一点，所以有时候我出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但是我却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们再做简单的结论。第一，你要看见，我们已经提了一些，我们不能仿效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弥赛亚的工作是单单留给耶稣的，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定要像耶稣一样到处医病赶鬼才能传福音，这个不需要。当时我们并不拒绝也不逃避这个责任。有人若问耶稣基督能医治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能，他不仅从前能，他现在还能，他将来还能。相信圣灵的工作吗？相信。他能医治吗？能。但是我们要说，他有一部分的权柄今天留在神的手里，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不是我们祷告一定病得医治？不，不一定。是不是祷告因为没有信心所以病不能得医治？不是，因为神的主权在那里。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不能得医治？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不配得医治所以没有医治？不，很多人不配照样得了医治。但是你说耶稣能医治吗？能。所以我们不一定要仿效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知道神的能力今天还是显明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间，在身体中间，神还做奇妙医治的事。第二件事情我要和弟兄姊妹提的，就是耶稣去加利利这件事情。教会的工作没有什么正统，不一定在耶路撒冷才是神的工作。昨天我很伤心，遇见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她的女儿二十几岁，忽然一下非常热心，到了一个教会中间，这个教会要求他们离开家里的人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个姊妹很紧张，她说周弟兄，他们这个教会某某名字是不是异端呢？因为你知道很多异端是这样做的，把人从他的背景中间切除了，说只有这里是我们是神的工作，这里一定是神的祝福，别的教会都不是。你看维口发生的事情， David Koresh， 我又要讲了，他叫自己叫大卫的苗裔，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大卫的苗裔？我才从前在这里讲过，大卫的苗裔指的是耶稣基督啊，指的是弥赛亚呀、啊。我们中文的报纸没有圣经的背景，说大卫之大卫什么大卫教派，乱讲。什么叫大卫教派？他不懂圣经，圣经里讲大卫的苗裔是个专有的名词。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大卫的苗裔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自己称作他是大卫的苗裔，可怕呀。好了，现在烧死了，给打死了，在胃口。他们的做法呢，就叫你连男带女，连大带小都离开，变成一个很紧密的团体。所以我说姊妹，这个教会到现在真理上面好像还找不到什么错误，但是在做法上面很靠近异端的做法，你要小心。并且我也给他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人为什么一到里面就觉得哇，这里找到新天新地了，这里找到神的工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正常的教会太软弱，在这里不给人提出挑战，不要求人绝对顺服神，不要求人过圣洁的生活，不要求人彼此相爱，不要求人顺服圣灵领导，不要求人每一件事情照着神的话语做，这里没有挑战性。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对人太纵容了，太顾念人的软弱了。好了，你顾念人的软弱，基于那些不顾念的人的软弱，而自以为是绝对的人，吸引了那些本来应当在神的路中间的人。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不满足。刚才我讲李牧师，他说：“周弟兄，我再也不愿意去教会传福音了，因为我传完福音，教会还是这样。”他说：“弟兄，我要到街上去，我受不了。”你们知道李牧师，他的确是一个传福音火热的人，里面有负担。他说我到街上去还比教会去好一点了。为什么？街上传一个就救一个，那个人跟随主，他信主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至少我知道这个人改变了。但是好多的教会他们请我去传福音，只是没有讲员所以请我去的，不是说真的要跟随神啊。他说我去我上当，浪费我的时间。他电话里跟我讲，周弟兄，实在是这样。我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我说李牧师下次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好不好？我不敢讲，讲了给他挨骂了，我不敢问了。我看他下次来不来，他如果经过我们家门口，我一定把他留住，他不是故意来的。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教会软弱。我不是说这个教会软弱，好多教会都是软弱。但是一种反常的情形就是说，只有我们教会是最好的，是神的工作，除此之外没有神的工作。因此把好心那些热情的人拉住。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工作不在耶路撒冷，很多人认为说今天要到哪里去找复兴啊？但是你看教会历史中间，神不仅在耶路撒冷有复兴，历史中间各地都有复兴的工作。前两天我到图书馆去找资料， 看见一本书，那是研究1750年之前教会的复兴历史。你要晓得1750离现在快要250年了，他们研究那个从前的复兴历史，在哪里有复兴的工作。当然以后有人研究1750年之后哪里有复兴，也有人研究复兴史。你看全地都有复兴，各地神都可以做工，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加利利是耶稣基督开始做工的地方，而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教会历史上面有复兴，美国有过复兴，英国有过复兴，瑞士有过复兴，欧洲许多地方都有过复兴，南美洲有复兴，亚洲有复兴。神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不一定在耶路撒冷，加利利一样是他工作的地方。美国能不能有复兴？在这里可不可以有复兴？圣灵的工作都可以，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全世界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什么特别，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有工作，只要我们好好的依靠他，好好的顺服他，让圣灵在这里可以做工。主的工作不一定从正统所谓耶路撒冷出来。最后一点，今天我们没有讲，但是神做工在个人身上开始。几个门徒蒙召侍奉神，蒙召跟随他，是福音书里面开始记载，叫我们看见神重视每一个个人，而且神的工作在个人身上所做的，影响整个的时代，整个的族类。我讲了三个结论，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医治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工作证明他是弥赛亚。第二个，神的工作从加利利开始，不是耶路撒冷。第三，神重视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都应当全面的复兴，当我们受浸之后应当进入侍奉。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看见你采取何等卑微的路线，主啊，你不仅降生在马槽里面，主，你被带到埃及，你成长在拿撒勒，主啊，你又在加利利做工，就是那些被人轻看拿弗他利西伯伦的地方，主啊，不像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许多人在那里得的高名，哦，得的名声，主啊，你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外邦人都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更看见你的工作在全地上面，历史中间各处都能有神的复兴，主啊，我们求你也怜悯这个世代，并且怜悯我们这些个人，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开始，叫我们全然分别为圣归给你。既然我们受尽归在你的名下，主啊，得胜的能力你已经赐给了我们，叫我们能起来侍奉神。主啊，今天早晨在这里，愿你自己降临在我们中间，把你自己的话语更多解明在我们心里，让这段圣经成为我们众人的激励。主啊，当我们起来读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更多全然分别为圣归给你。主，听我们这样祷告，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带我们往前，听我们这样呼吁，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